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职场真的可以活出教友生活吗？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认为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那这是一个严重而且很可惜的误会。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认为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话，就会一步一步的认为信仰不管用。不管用的意思，什么叫用？在现代里面，很多人想法说，有用的东西才是值得学的，学以致用。可是这个在古希腊道统下来的这个西方思想里面哦，不是只有这样的看法。所谓的纯粹实用主义的观点呢，是越来越后期慢慢才成为主流的想法。在西方一直以来的传统里面，有所谓的纯粹学以致知，就是我学习是为了要知道。也就是说，从到底什么是人值得学的，到底什么叫追求知识，这个在历史上有转变的，并不是历史上的人都认为只有实用的东西才值得学。其实在这个希腊道统思想下来到罗马文化，到后来这个教会中世纪，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势力被许多人所拥护，那就是学以致知。我们学习一个东西是为了知道，知道是为了在理论上面让我们欣赏到知识本身的美，而这个知识本身的美带动我心灵人性的提升。所以我就会从什么呢？基本上的，从一般生活的这些食衣住行娱乐的技能，慢慢的提升到我能够看见这些技能背后的许多，比方美、正义，比方勇气，比方道德。那从这些再往后继续生成出来的，叫做比方存在，世界万物的原理。所以你说，这不是好像哲学在探讨的内容吗？没错，西方哲学 Western Philosophy 本身就在这样的思考下，学以致知的传统下，是一个很特色性的一个发展。因此，如果你今天说所有的事物都是学习能够实用才有用的话，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不是所有人类都这么想，而且第二，这是很晚才这样想的。第三，我们常常只注重事情的有用，而忘记了事情背后的原理更重要。来，我今天教你，你是画家，今天一个画家不可能只是会拿笔画画，不只是握笔那个肌肉的协调，还是配色上的美感，他还需要有的是对美的理解，对美的经验，对美的认识。而这个东西却不是握笔，却不是颜料搭配的技术可以解释的，这个更抽象，这个更高一级。你发现了吗？我可以教你握笔，但我难以教你去体会那个美。你发现了吗？就像我可以很简单的教你怎么建筑，告诉你这些建筑上的很多理论，但你怎么去体会你在设计过程中这一切，这是更高层次的东西。好，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对不对？有些这样说法，可是也有说法说三思而后行。那无论如何，你会发现一个很基本的，所有的行动背后都有强大的思想在背后。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注重思想呢？为什么要那么注重想法？我们不是行动就好了吗？我听你那个信仰宗教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讲有的没有的，好像不懂得生活实用方面的事情，这个有什么用呢？会带动社会吗？会改变社会吗？会变得有饭吃吗？如果我们表面想的话，的确会觉得，我好像坐在那里空谈，空谈是会有东西吗？但其实如果你再仔细想下去，你会发现著名的改革家都是思想家，著名的带动革命的都是背后有好的思想， 不管那个思想是道德或不道德，总之他有坚定的思想。你知道许多人在号召一场大屠杀或大行动或大改革，都是前面先什么写书写著作，在台上演讲，他们的言辞他们的思想感动人心，马上可以号召一群人。我相信大家都有在看电视这个媒体，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多大了。思想可以让整个社会变动，这是古今中外都知道的道理。所以懂得操纵思想的都能够当上位者。你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背后能够论说论理的东西跟精神品味更高层次的理解，你很难去管理而且推动革命。马丁路德要做宗教革命，这个 revolution， 他本身也是激起了演讲，激起了这个什么德意志民族，所谓民族主义，国家自己的主义，然后呢去带动各地呢反抗的心，或者是说各地的诸侯王侯本身对于政治地位的思考，这都是透过什么，不好意思，它都不是有用的拿笔画，还是说有用的开车，有用的这个算钱的往来，没有，它是纯思想。你发现了吗？什么国父孙中山纯思想，什么马克思主义纯思想，你知道思想带动整个社会的脉络多可怕了吧？没错。所以今天很多人都会说啊 ideology， 我们很怕意识形态，这都在证明一件事，背后的思想，更高层次的思想是完全不能磨灭它的重要性。因此当我们问说基督信仰有用吗，我们就要去首先帮助你的朋友，或者是你帮助自己，你先去挑战你自己这个想法，什么叫做有用？有用的东西不是因为背后有伟大的思想撑着吗？哪些东西会纯粹有用呢？车子不断改良，飞机不断改良，科技不断进步。有人说科技的进步就始于人性，那人性怎么推动科技的改变呢？必定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他发现科技要怎么样达成。你要知道科技今天能够从这个改成那个，它背后里面要有的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有多少。所以如果我们说有用，而把用跟背后支持这个有用的背后的思想跟精神活动完全否定的话，那有用这个词是空话，有讲等于没有讲。为什么？因为任何有用的背后都是撑着，背后都是撑着伟大的思想，或者说高级的精神活动，了解吗？所以这也是人类不一样的地方，它会进步，它会反思，因为它背后有思想，了解。所以有不有用一定要取决背后有没有好的思想。而今天如果我们完全否定思想跟精神活动的重要，只认为有用跟没用，用处跟没用处的话，那我们就好像不加以思索，而只是会操纵用具的一个什么机器人一样，没办法反思这个工具，没办法推理或推翻这个工具，那怎么进步可言呢？因此我们很基本可以看到，有不有用这件事我们要非常小心。就像不少的哲学家也在批评说，为什么今天的人都只注重用处，为什么不去看用处背后的那一场演讲是什么，那一场精神带动的鼓舞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件事，不要轻易的因为有不有用，而那个有用的标准是放在能不能解决生活跟经济这个问题就来衡量一切，而忘记了那些音乐、艺术、哲学、诗词、历史相关的东西，没有这些造就的话，也不会有进步。因此我们要在想有不有用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用跟没有用这个词本身是模糊的，界限是模糊的， ambiguous， 它是模糊的。什么时候叫有用呢？要从什么标准来看叫有用呢？是解决我的经济问题叫有用，还是解决社会粮食问题叫有用？什么叫有用呢？那如果我今天有很好的思想带动我翻起了良心的唤起，大家不要再明争斗暗，完完全全的真诚的为了社会世界服务，那这样的改变 纯粹思想带来的唤醒，那是不是有用呢？即使它不一定立刻解决你的饮食，但是它号召了人心合作，大家也就变成愿意在一起，愿意在一起解决问题。那这样的团结，相比于一个没有这种团结，但是什么工具都有，有笔、有车、有房，你觉得哪个会让人过得比较幸福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所有教育都一直认为，只有科技、只有科学、只有知识、纯知识方面，特别是科技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要有许多人文、许多各种生命经验的碰触。这就是在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社会之所以要有用，它本本身身就是需要有这么多的基础在背后。好，那把有用跟没有用先反思了一遍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宗教信仰你难以界定它没有用。因为你要知道，马丁路德金恩带动这些革命改革，你要知道，去推翻、去造就社会更重视公平正义，它背后都是精神生活，都是精神心灵上的对正义道德的理解以及追求，它都是有许多都是宗教家，台湾的慈济、德雷莎修女，一堆在中世纪修道院发展科学的那些科学之父，他们都是来自有更高级心灵活动的宗教信仰者，或者甚至不一定特别的宗教，但是他重视心灵层次的发展，使得他能够有这样的输出，这样的带动。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一点，你就会很清楚的明白一件事，宗教信仰如果要被人证明是完全没有用，对于生活没有用，它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就像是简单的跟你讲，今天你信仰了邪教，邪教要你发动圣战，然后呢去杀害无辜，这个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思想你真的会行动，你发现了吗？今天如果大家都信仰某个信仰，它是不注重人性尊严，那你的生活也会活得不注重人性尊严，因为这是思想。人的行动都有背后的思想带动，人会这样行，因为背后有这样的思，背后有这样的思，又让人更想这样去行，发现了吗？人是精神性的动物，他会思考。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反思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能不能在生活中落实，我们应该反过来问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落实呢？就像一个伟大的思想会改变人的生活一样，为什么宗教信仰不会带动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因为在职场，所以职场也会改变，因为在家庭，所以家庭也会改变，不是吗？是。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职场难以活出或者很困难，它只不过是说明我们这一套思维可能某些地方碰到壁而已，但是它不表示职场没办法活出教友生活，也不代表宗教的想法是没有用处的，也不代表它永远没办法沾到社会的边。也许今天你的职位只是某一个公司的员工，只是某一个体制下的员工，也许你跟我的想法都认为我们只要按部就班听主管的命令就好，但你确定这是你我人生的一切吗？万一你当上主管呢？万一你当上整个总公司的负责人，你开始要放眼望去，以大的蓝图看向未来做决策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注重精神？很多人开始读哲学的书，开始涉入管理，涉入了解人性的心理，这个过程都是越来越高级的，都在偏离那些所谓的只有做技术这件事 technique， 它都越来越往一个纯粹心灵的部分去走，这些活动都是心灵性的活动。很简单，难道这个正义，难道远见、梦想、理想、人心这个东西是刀子吗？是电脑吗？它是车子吗？它是火箭吗？不是，它是思想，它是精神性的活动。 OK， 那我们了解了这几个最基本的分界点，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教友的生活没办法在职场活。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看一下圣经，圣经里面我们如果看这个 马窦福音十章十六节，他提到说：“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淳朴如同鸽子。”好，修订和合本的翻译是：“看啊，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机警如蛇，纯真如鸽。” I see, I'm sending you out like sheep into the midst of wolves. So be wise as serpents and innocent as doves. 好 ，geneste un phronimoi hos oi ovois kai agerio os I peristerai。希腊文本，他在说明的是什么呢 ？Phronimoi 聪明，有见识。我们思高翻叫机警。其实在圣经的不同翻译当中，他是一个聪明的，有智慧。那什么叫智慧呢？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解释，但基本来讲，他是运用知识的能力，他是运用知识在何时何地能够正确使用的一个能力，智慧。那智慧要有，像蛇，这边这个蛇哦 ，ovis， 这个蛇可能它也可以指蝎子的意思。如果我们了解创世纪圣经里面提到，好像这个蛇去引诱，哇，蛇好像感觉机灵，甚至你觉得说它狡猾。总之，它很理解事态，懂得一针见血的问到问题，如很容易在敏感的地方、疑惑不清楚的地方，它在那个地方看见。这样的一个能力，如同蛇，它机警，不会随便被骗哦。这个却是耶稣基督派遣门徒要他们有的特质。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只是成为一个纯洁不懂事态不懂人心险恶，那这是误会了。实际上早期的基督徒已经知道他们去传福音是要直接进入什么羊进入狼群哦，非常清楚，我们就是被派去狼群里面会咬人的，而你只是一只羊，好像弱小，有没有？那草食性这样，还是羊是杂食性吗 ？OK， 如此对比，结果呢，在里面机警的像蛇，但是他也马上说淳朴像鸽子。鸽子有一说法是，它完全的没有任何杂质，它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什么脾气啊，坏的心啊，在古时候的理解里面，我们可以借此呢，认识到淳朴如鸽子的那种纯洁。哥林多人前书十四章二十节也提到说：“弟兄们，你们在见识上不应做孩子，但应在邪恶上做婴孩；在见识上应做成年人。”好，你注意看哦。见识上不要做小孩，但在邪恶上要做婴孩。婴孩哦，没有行动能力，很不清楚，也不会辨认。我们在邪恶的事上要如此。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不是要我们说我们对人心险恶的这种问题都不理解，不是，而是说在我们要行邪恶，对行邪恶是不是充满我们的心，对于这件事，我们要好像无能为力的人一样，总是不会犯。但是在见识职场上的这些什么人情的事情啊，成本的问题，人事管理的问题，险恶的问题，背后说坏话的问题，还有什么呢？人怎么人际，怎么打入不融入，什么沟通不沟通，然后截止日期等等的，有没有工作的效率，会不会检讨，会评职，会不会用一些系统来做这个简报，会不会发现你们团队的问题，会不会有人事上面的情况，种种零零种种的，不要做小孩，应该要有见识，要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在怎么用这个来洗钱，怎么用这个来暗中作怪， 来谋取利益，彼此互相勾结利益去带动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像婴孩一样没有能力，无能为力。这个十四章二十节继续说，在见识中应做成年人。好，二佛所书五章十五节也提到，所以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也就是说基督徒会不会反省自己？会，而且必须。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常常要想我自己怎么活的，我是怎么过我的人生？这种非常具有检讨品质的这种工作场域上需要的重要技能，保禄已经告诉我们需要有了。细心观察自己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被指示着我们要会反省的，每天会反省你自己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对得起良心吗？我有照着良心吗？我有活出爱吗？在这个过程里面细心观察，然后经文继续说，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个说法说基督徒的生活使得我们完完全全的好像不明白事情，那而且完全所谓的太过清白到根本都不懂那这个是不对，因为非常清楚是要我们过明智的生活。哥罗森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他说，与外人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时机，你们的言谈常要温和，像调和上了盐，要知道如何答复每个人。哇，这就非常这个管学管理的哈，一看就是保禄非常有先见。你跟外人往来要有智慧。我们常常跟人往来是无脑的往来，有没有？我只想讲我讲的，我们不懂得人家在想什么，所以我们说的都好像很脱节，这是没有智慧的。有智慧的意思一定是懂得怎么拿捏，懂得拿捏必定要先很清楚的能够了解世界。如果我们在见识上不成熟，不去真正的理解职场跟社会的生态，我们如果过得一个生活是以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就表示我们关在什么呢？一个塔里面，不理解世界的情况，那这个我们怎么服传呢？我们怎么跟外人往来有智慧呢？从圣经时代的基督徒就已经被告知他们要与外人往来，基督徒并没有说好像一直发展成一个回圈不断循环的一个高墙铁壁里面的一个自己玩的游戏，没有。你还记得耶稣说派遣你们去世界各地去服传，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对，教会从一开始就在向外，一开始就在跑到各个不同的人当中生活。所以所谓的职场，所谓的我的信仰生活之外的一个环境，我要不要在那里呢？要，因为主要我们服传，要我们在各地服传，所以职场也需要基督徒在那里。如果我们以为说职场跟信仰生活就是一刀两断，那这就我们理解的信仰是错的。是信仰要让我们带到职场，是基督的福音要让我们带到各个角落，没有分说那个叫职场，没有。可能你在实行你的想法上面可能有困难，可能不一定人家要听你的，这都正常。可能我们提的案子秉持着良心去提的，没有人要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官商勾结，你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彼此都互相你盖我盖，有没有这样子？当然有啊。越往高层资讯越封闭，封闭的资讯只留给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掌握资讯，有资讯又掌握金钱，然后呢彼此互相关节，形成一个环扣环的锁链，导致什么呢？水深，然后呢让你无法自拔的发现你就在操盘在手中被大局势给利用，有没有这样？有啊。那在这个情境里面你也许会遇到，但是这不表示我们要把职场跟信仰分开，没有。主就是要我们进入这些职场，进入这些高层里面来圣化来带动。所以你说要怎么在 职场中活出教友生活，第一个，你先不要认为职场跟信仰生活是脱节的，不要认为，拜托不要认为，我们顶多是看到社会险恶，职场工作中的困难，但是这不表示我们要因此就推论为宗教是宗教，职场是职场。如果我们先采取了这个立场，那这个立场就会让我们表里不一，工作上完全是一个法利赛人，在信仰上却好像要装得很虔诚，这样子表里不一，第一个没办法服传，因为你已经认定了那里是那里，外面我到外面我就不要服传，我不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因为这个跟我的生活信仰是脱节的，那这样怎么服传？不能，因为你已经限定了外面不能服传。再来，如此你就会越来越磨练一种虚伪的人格，因为我在外面要做一套，我在信仰要做一套，我就会变得什么呢？越来越分裂，迟早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这个信仰。为什么？因为分裂，分裂分久了就会觉得跟我没关，那生活十之八九都是苦难，遇到问题都要金钱，那怎么办？心思意念整个都投放在职场跟事业，你有一天会离开信仰的。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的踩住的起跑点就认为信仰跟职场是分开的，不整合的，所以这是最要命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我们在听众朋友，我们先想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要改变，主要我们进入职场，进入一切，主要我们在这一切当中如同羊进入狼群，而且在里面要明白，有见识，要聪明，有远见，要看见社会的需要，不要自固步自封，说我只是一个基督徒。没有，基督派遣我们是真实的了解世界，因为教会是在世界的教会。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这个牧职这个 Gaudium et Spes GS 牧现代牧职宪章，你去看，教会不断的呼吁整个教会是在世界当中，了解世界的方式，以世界的语言来让世界见证基督。所以这种双重性，在狼群当中又是羊，在聪明见识像蛇当中又是鸽子，来不断圣化这个世界。借由我们自己不去区分宗教是宗教，职场是职场，我才能让信仰的美好流到宗教，对不起，信仰的美好流到职场，流到生活。所以第一个最根本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先问自己，我有没有去把它区分。如果我自己把它割裂出来，那我永远不可能服传，也不可能活出教友生活，因为我已经认定它在外不在内，而我的信仰就会活一套，对世界的了解就会另一套，这是不对的。教会没有要我们活出这样，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宪章也没有要我们过这样子，没有。所以也许是我们自己对信仰，对天主教教导的理解不清楚，以至于我们把自己活得很分裂，以为职场是职场，没有啊。政治也是一样，你说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人，所以我们不碰政治，是吗？没有啊，教会教导我们参与政治，鼓励参与政治。为什么？政治在人间，人间需要好的体制，好的体制需要有什么？基督带动的良心启迪。这个要怎么做？当然首当其冲，我们教友基督徒要在其中发挥效力。所以我们先做好自己，先让我们的生命纯洁发光，信仰内茁壮，我们把这个生活跟信仰是合一在一起的态度跟生命的价值观带去职场，来影响职场，带去政治来影响政治。这是基督徒被召教的。为什么我们说被灵洗的每个基督徒都要服传？你说啊，我灵洗就要服传，那怎么服传呢？我又不是传教士，我又没有去念神学院，我又没有去读很多圣经，我怎么服传？不好意思，这不是理由。因为服传就是我去我的职场，我的家庭，我的生活里面，在里面去活出教友生活，这就是我的召教，这就是我成圣的方式。不要在那奢望说啊，宗教信仰是宗教信仰，我每天读圣经，然后过得好像和一个很虔诚的外表，结果我去职场，不了解外面的人，也不想跟外面的人合作，也不了解外面的世事变化，也不懂人心险恶，也都不愿理解，只一直觉得啊，我们很小，我们很小，我们这样，然后一点都不走出去，请问这怎么服传？这怎么带动世界？ 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只会使得我们在自己的圈内越来越懒惰。今天我们信仰的人常常有这个软弱，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基督徒，就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像个完全不明白世界，连做法都相反世界，夸张到不懂得跟人往来。保禄的这个哥罗森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特别告诉我们，跟外人往来有智慧，要把握时机，言谈要温和，调上了言。所以这就表示基督徒的使命就在跟你生活中遇到的人在往来，往来这很重要。职场真的可以活出教友生活吗？按照我们信仰的整个理解，答案是可以，而且必要应该的。可是我们常常因为把职场跟宗教分开，以至于我们过一个双重表里不一的生活，以为虔诚的意思就是不理解外面。教会从来没有这样教导啊，没有教导我们说虔诚等于不顾人间烟火，没有啊，也没有叫做说因为我们虔诚，所以旁边有一个人没有食物很辛苦的时候，我们也完全好像无动于衷，但是我们自己呢好像很会念玫瑰经，没有啊。反而如果你在你生命中有血有泪的在那里尽你生活中的为正义、为爱、为和平去努力奋斗，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以温和纯洁的心来做，你就是在你的职场中活出教友生活。教友生活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在职场里面讲道理，讲道理是一个其次，不是让我们在那边好像说以为我们在讲一套东西，大家要坐在那里听，怎么可能？你去职场有可能这样吗？除非你的老板这个很愿意要你讲，不可能。而可是你是要从你的合作上，你跟人往来的笑容，你祈祷刻苦，你每天带来的那一种喜乐，就是这个精神感动人，人家会说，诶，你一样，你也在工作，我也在工作，你在打电脑，我也在打电脑，你在送文件，我也在送文件，你在出差，我也在出差，但为什么你不一样？绝望的时候你总是有喜乐，困难的时候你总是有勇气，绝望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把别人的心带动起来，像个领袖一样，为什么你会不一样？我们明明做一样的事，在军中拿枪，在生活职场中，在会计室里面工作，在查那些问题，当记者在挖那些新闻，但为什么你可以有良心，在这个遇到困难社会官商勾结里面呢，互相打滚水深的地方，你为什么能活出坚持住这个信念？这就是你在见证教友生活的时候，外面的人要从你身上看见的。不是说我们在外面总是人家都会看到我们好像啊，有时间给你念玫瑰经，工作时间到三点之后呢，主管给你念玫瑰经的时间，这怎么可能？不是说啊，那个主管有一个柜子让你在公司里面可以放圣经，可以放，这怎么可能？好了，有可能，对不对？万一这个主管的信仰也是，但是基本怎么可能？我要问的是这个。难道我们的意思是我在外面就要过得好像我都不用那个打电脑，不用认识，我一直念玫瑰经这样子吗？难道不用工作吗？要。我们在生活中真真实实的认真的在工作，但也认真的让工作里面留意出基督信仰的美芳香，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职场中很难活出教友生活的挑战当成十字架来背，不要放弃。这个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初期教会就遇到的问题，他在浮船的时候一直遇到这种阻碍。你知道以前哦，历史上这些基督徒的非常厉害，跑到政治界，跑到当那个家教，罗马皇室里面的罗马皇室里面的这些贵族小孩的家教老师基督徒，他们在里面启迪良心，唤起后来呢社会风气的改变。君士坦丁大帝康斯坦丁后来呢合法化天主教信仰，然后呢因为很多进入社会职场工作的都是基督徒，他们都秉持着良心，不跟世界，你知道罗马文化里面是荒淫很多种不人道在里面的哦，教友在里面发挥的效力竟然颠覆了，连王家皇室都顾不到， 什么平民百姓的问题教会去顾，医院建设不了都是教会建，外面的这些黑死病还是疾病造成的问题呢，皇帝做不到的时候教宗带头去做，监狱的问题基督徒去改革，经济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基督徒在里面发声效力。这就是在职场中活出教友生活的典范。教友生活在职场活出是一个积极的使命，它从来不是屈尊就卑好像勉为其难的一个苦差事。不，基督徒一直以来就是我是基督徒，我要进去政治圈，我是基督徒，我要进入社会正义打拼，我是基督徒，我要为弱势者发声，我是基督徒，我要改变性泛滥文化，我是基督徒，我要敢于发声为基督作证，每个都是这么猛的，都没有让自己的生活跟信仰是脱节的，是脱节的。所以真的我们在观念上自己我们要去反省，我们要去反省。最后我要说一个很可以反思但也很痛心的事情，我们常常一直告诉自己说职场是职场，不可能活出教友生活，我们一直用这样的话，结果其实这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懒惰，我们懒得修德性，我们懒得祈祷，知道吗？我在职场生活，我在外面要非常大的心力，弄得焦头烂额，非常疲累，请问这样子的如此在狼群当中，难道不用祈祷吗？难道不用依靠天主吗？这么辛苦的生活，我难道还要花天酒地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麻痹自己吗？这么辛苦的人生，难道不是更该祈祷吗？不是更该修德性，让我们有稳健的身心面对吗？这种强大的内心力量不是应该需要具备吗？不然我们遇到事情辛苦了退缩，我们就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结果久而久之也忧郁，我们又抱怨世界不公，于是这种呢一直对外不满意，但是从来不愿改变自己，不愿意走出自己，不愿意去培养强大的心灵，去祈祷，去跟人接触，去积极的深入信仰，活出一个信仰表里一致的生活。而我们不要这样子，却只是在自己生活当中一直抱怨天抱怨地，一下抱怨天主说天主不照顾我，又抱怨自己说自己没能力，而又抱怨外面说外面世界太险恶，所以结论就是教友生活不能过，是吗？这是一个很讽刺，但是我们每个人要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个地方跌倒。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职场真的可以活出教友生活吗？有没有可能问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在逃避呢？我们不想让职场充满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想让职场充满我们强大内心跟灵修精神的那种带动，我们也不去祈祷，不花功夫。如果你说我花功夫了，认真祈祷了，那但是还是这样，那这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哦，有没有可能我们根本连一根手指都不要动，但是我们很容易的说哦，教友生活沾不上社会的边，但是呢也自己不去读那些沾上社会边的社会的教会的思想家怎么去告诉我们，也不去参考那些什么呢实际在第一线做社会贫穷弱势服务的这些教会机构，也不去参与，也不去做志工，也不要，但是我们却坐在这边很简单的说不可能活出教友生活。我们有为这个事情努力吗？如果今天我们确实有，那很困难，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继续再聊怎么去让这个事更好。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去改变，让自己更新又新，更能够服务。但是如果我们一个手都没有动，我们只觉得很单纯的觉得哦，不可能不可能，那这个要怪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哦。好，所以这个最后我提的这点也是帮助我们去反思职场跟教友生活，我们的态度价值观，我们是不是采取一个立场已经认为我的信仰就是固步自封，这是最严重的。固步自封就会像死水一样，死水瘫痪不改，内心丑恶孤独带来的那一种嫉妒，带来的那种忧郁会慢慢出来，久而久之我就会抱怨我自己，因为我觉得 我抱怨我自己在外面过不了生活，在外面的浮船没办法做，而我就一直给自己理由说我要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就是我的身份。结果虔诚的基督徒意味着我为我的无能，为我的不努力找借口，这个叫做基督徒，是这样吗？基督徒的意思表示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在这个里面过一个完全不愿意跟世界往来，不愿意温驯如鸽机警如蛇在社会做见证做光的这种生活吗？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因为真正基督徒答复基督的使命，他是要牺牲奉献背起十字架跟随的，哪有那么简单在职场当中服务见证基督那么轻松。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说很轻松很轻松啊，一下就好了，没有、那个、没有那么轻松的，你要知道他是背十字架。但是我们有没有基督徒的尊严呢？也就是说，我们问一个问题，基督徒啊，我们被灵洗赋予的神圣使命，我们是天上神族的子民，这样子的气派，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光彩，我们丢到哪里了？我们这个属灵的光彩一点尊严都没有，都把它丢在一边，把自己当成固步自封，然后怨天尤人，这个要怪谁呢？我们把生活见证活出基督信仰的那个魄力在哪里？你说啊，这样子我不明哲保身我会死，那就死啊。为什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麦子，基督就是走上十字架，所以他复活的十字架感动人心啊。如果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很辛苦在里面奋斗，最后被打被骂被排斥，今天正义不会来到，有一天正义一定会来到，因为正直的人天主不会漏看他的辛苦，天主的伸张正义总会来到。所以我们究竟在怕的东西是什么？我知道这很难，我们遇到一下一个事情人非常软弱，我们要懂得自己的软弱，也要包容别人的软弱。今天我们虽然在这个软弱当中，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十字架，这个信心，这个基督徒光彩的自信，就是我们召教我们要在世上活出的使命。所以我再次鼓励大家，对于这个怎么跟社会信仰调解，第一，你去看社会训导教会社会训导汇编这本书，你去看里面怎么讲基督徒在社会中生活的一些规范跟指引。简单的来讲，你可以去看 Ducat D-U-C-A-T 这本书，蓝皮书，我这个书架有 Ducat， 让你去想，让你告诉你怎么在生活中能够具体的做出一些参考。再来呢，认真的学习你的信仰，认真学习天主教教理，学习圣经，认真的虔诚的弥撒，过一个表里合一真正追求正义真正追求爱追求基督心意的人，改变我们自己，先让基督徒本身的尊严，本身这个真实名称的意义在你身上先彰显出来，再以这样子自信在生活中前进。去读社会训导，去读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的什么呢，教会在现代牧职宪章，去看现在教众的这些通谕爱的喜乐福音的喜乐，去看这些教会在重视环保重视社会议题上的参与。我们慢慢的从这些思考上面，在这些阅读当中内化我们自己，把这个使命活出来。也许今天你只是帮你隔壁的同事多做一件事，你对他微笑，甚至你同事家庭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为他祈祷，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吗？哪里要想的那么困难？见缝就插针，魔鬼就是见缝插针，我们也是该见缝插针，有机会就要在里面服务天主，在里面服务天主，不是说要寻求一个伟大的事让你做，除非天主真的召叫你，在小小的事情上让人家看出你是基督徒，这就够了。做那么伟大的事情，结果表里不一，活得好像一个只固步自封，人家怎么会看到基督的光呢？应该是坦坦荡荡真真实实虔虔诚诚的 面对自己的困难，谁没有软弱？谁是完人？没有啊。基督的教会从来都不是指里面都是一群完人，完全的清高的人，那这样不需要教会啦。教会会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承认我们是罪人，而带着这个罪人，天主也爱我们，这么烂的人，天主也要我们如此成为精兵的魄力，来带着这个十字架，这样向世界见证天主的大能，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世俗靠纯粹的世俗经验知识，基督徒呢，除了靠世俗的知识经验之外，你还要靠天主。靠天主三个字，世界在不断的用评值方法、管理的方法来去测定大组织、大结构。你呢，你也要懂这些，但你更要加以理解的是什么呢？就在刚刚讲的答案里面，我们了解世界，我们清楚明白，但我们更要能够在里面活出来。 OK， 希望这样的一个说法或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呢，来让我们在思考职场活出教友生活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相信真正的基督徒的本质本身就是让我们能在职场中活出来，是我们今天丢掉了这样的魄力，丢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回到教会怎么教导我们去活出不固步自封、真实的跟世界往来，羊群进入狼群，温驯如鸽子，机警如蛇。我们要不断的默想这个，千万不要当成信仰只是我们逃避的借口，或者当成固步自封，所以职场不可能活出信仰。没有啊，是我们的信仰要走出去，职场才能够变成信仰啊。不是我们叫职场在外面，然后我们又在里面说职场在外面进不来，当然因为我们划线。 OK， 天主保佑大家，我们一起彼此共勉，天主保佑。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